弟兄姊妹，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去迎接上帝未呢？盼望我们都有一个再一次这个的安静，好不好？在你的心里面，我们思考一下神是一个什么位置。我们一起祈祷。天父上帝，我们愿意在你面前，我们同心的谦卑的将自己愿意献上的一个这样的心在你面前去敬拜你。求你悦纳，开我们的心，开我们的眼，开我们的脑，也都让我们能够聆听神的说话。多谢你，求上帝的灵同我们同在，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们。1985到2005年呢，韩国光州的一个聋哑学校呢，发生一些很令人怕的事。原来在20年间呢，几乎所有入过这间学校的聋哑的小孩呢，都遭受到形形色色的一些很令人怕的虐待，包括虐打啦、性侵犯啦、恐吓啦。而最得人驚的就是什么呢？施暴的人竟然间是校长和老师。聋哑的学生，他不是容易表达他自己的情况。有很多的小孩子是受不住这些这样的折磨而自杀。其实学校一直有很好的社会形象，施虐的人亦都有很高的社会地位。这间学校亦都有教会支持。但是为什么会搞成这样？2011年的时候，这个故事被拍成电影，在韩国上映，叫《熔炉》，是很震撼。2010年海地乍得地震，有国际救援组织的高层去扶贫去赈灾，但是他们利用赈灾的资金呢，去征召一大批的年轻的妓女去搞啲淫乱派对。当中亦都有啲女仔係未成年嘅。我哋就会要问啦，其实佢哋做嘅嘢唔係好有意义嘅咩？应该目标好高尚嘅喎，係咪？但係点解有呢啲事发生？其实好明显，呢个唔关他的事工有没有意义，不关他的目标高不高尚的事。是什么问题？是人本质是罪人的问题。其实人如果不好对付自己的罪，正视自己的罪人，愿意将生命交给上帝更新变化的时候，即使我们做一些很伟大的很有意义的事业，我们头上都不会自动得到光环，我们可能会将那些污染了。那你说人信了耶稣之后回到教会了，入到教会的场景会不会有不同呢？今天是一个叫团契主日的一个的主题，我们值得去想想这个问题。其实团契是什么意思呢？ Koinonia 这个字呢，其实中文翻译做分享啦、领受啦、相交啦，所以个重点咧就唔系嗰个聚会嘅形式或者个组织，而系嗰种嘅关系嘅建立，包括咗人同人嘅关系、人同神嘅关系。其实我记得最初喺学校接触团契嘅时候，我觉得我唔明咩叫团契，因为名好古怪。团就团啦，咁契系咩呢？其实拉美原来发现呢，中文嗰个译法呢，我觉得啊系好精彩。其实团就团结啦，系咪团聚埋一齐啦。咁原来契先犀利。契系咩？系契合啊。系一种嘅感通啊，默契呢个字啊，契合啊。契就系呢个意思啊。原来大家可以相交到个阶段是可以互相感通的。是不是很美丽的生活形态呢？但是团契 fellowship 其实是由人组成的。人的本质 是怎样，人的生命是怎样，这个才是团契成败的关键，是不是？所以保罗呢，他在这段经文里面开宗明义呢，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第一二节的时候讲得很清楚，他完全针对人的生命本质去讲，这个是基础来的。我们看看今天这段经文，一开始的时候，所以这个是承接上文的字眼来的。那究竟上面讲了什么呢？原来上文一直都是讲着神对人的慈悲怜悯，特别在十一章结尾的部分是提到从前不信服的外邦人，从前不信服的以色列人，现在都蒙了怜恤。这个就是神的恩典，神的慈悲怜悯。进入到十二章的时候，保罗就是承接着这个的内容呢，提到神的慈悲怜悯，甚至用这个作为一个基础去劝信徒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而且强调这个理所当然。事实上你试想一下，我们是神创造的，我们的身体是神所创造的，基督在我们还作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就罗马书第五章所讲，为我们献上他的身体，让我们得赎，我们的生命是他买赎回来的。这个就是神对我们罪人的慈悲怜悯，是不是？我们领受了神的恩典，蒙受了这种怜恤，我们将神创造我们的身体，将神救赎我们的生命当作活祭呈现返给这位的主，你说是不是理所当然？那你就说了，咁将心献情俾神咪仲好，係咪呀？个心先重要㗎嘛，点会将身体献成俾佢㗎呢？有咩重要呀？其实身体係我哋人存在嘅最基本嘅一个嘅条件嚟㗎嘛。将我哋嘅身体献上就係讲緊咩呀？将我哋成个人呀各方面都要献上俾上帝。头先唱一首歌，我哋知道我哋将身体献上作为圣洁嘅器皿。其实身体可以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好似提摩太后书所讲的，被神所用。同样身体都可以成为私欲的工具，是不是？去犯罪作恶。就像刚才所讲的例子一样。所以将身体献给上帝是很重要。就是将我们整个人的心思意念毫无保留的交给神。是由神支配，由神所用，这个就是将我们当作祭物献呈给神的意思。但你仍会说，喂，那旧约的献祭很多人害怕的，是将祭牲宰杀之后献上的，祭牲死紧的。那活祭是什么意思呢？保罗现在提的活祭是一个很崭新的概念来的。就是说祭牲献上之后他仍然是活的，那即是怎样呢？仍然是活的祭牲，即是说献了给上帝之后，这个的活祭他仍然有他生命表征的，是不是？那是死还是活呢？其实罗马书呢一早已经有讲过这样的事。罗马书第六章，Okay, 我们听听出不出到听罗马书第六章啊，好反应，不好意思。OK， 其实里面讲到一个很好的重要的概念，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跟基督合一，经历跟他的死跟他的复活，我们的旧人同钉十字架，罪身已经灭绝。下面讲到一样嘢很重要，就是向罪，对罪是死的，对神是活的。啊，这个很有趣。献祭祭牲本来是死的，应该大家是活的。死和活这种矛盾怎样统一呢？就是 原来就是这里所讲的，我们向罪死，对神活，是这样统一法。原来保罗所讲的活祭，就是讲紧这样的东西。所以活祭，它是会有继续有生命的一个表现的。咁你话呢个生命嘅表现献俾上帝会点样表现呢？两个向度，一个就系对罪死，就系唔再俾罪牵引，即系话咧罪对我哋嘅引诱啊，应该起唔到任何作用，太极挞唔着嘅啲罪啊，咪死咯。呢个就系下面所讲嘅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一句。第二个向度就系、是。对神活嘅咩意思啊？就系话新嘅生命系对上帝嘅旨意敏感，系明白神嘅心意，系按神嘅心意过生活，就系、是、下面所讲嘅心意更新变化嘅意思。所以活祭呢两个向度，下面嗰两句咧系能够承接翻嘅。嗱，我哋睇睇咩叫不要效法呢个世界啊？字面好简单，就是唔好学呢个世界咯，系咪？好简单。其实效法呢个字咧，可以睇成被动式。我觉得从呢个角度嚟讲更加有意思。而世界咧，其实系指向呢个世代。成句可以译做乜嘢啊？唔好俾呢个世代塑造，将你同化咗。咁既然讲到嗰个世代，世代我哋知道世代系一个嘅。时段是不是是会过去的，即是说不是永恒的，这个世代不是永恒的，我们值不值得被他拖住走呢？但我们会问，我们活在这个世代的，而这个世代不断地转变，时代急速的变化，我们要与时并进嘛，我们要紧贴时代嘛，如果不是被淘汰的，是不是？那什么叫做唔好俾呢个时代，俾呢个世代塑造啦。原来犹太人咧个观念咧好有趣，佢将历史分成两个嘅唔同嘅时期，一个叫现今嘅世代，就称为邪恶嘅世代。喺呢个时期咧，呢、这个时期嘅表征系咩咧？系罪恶充满住嘅黑暗嘅。而另外一个叫将来嘅世代，系一个光明嘅时期。其实保罗所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代，重点就是邪恶。在罪恶掌权的时代，人的思维、人的生活习惯、人的意识、人的价值观，其实往往是跟上帝对立的。保罗叫我们什么？不可以被这个咁样嘅生活方式，咁样嘅思维，咁样嘅价值观去塑造我哋，去同化我哋，用呢个世代嘅价值观做个标准去睇嘢。咁事实上系啊，每个世代都有佢唔同嘅睇嘢方式。保罗嘅年代讲口才系咪？所以保罗佢唔用高言大志去讲神嘅说话。人就睇唔起佢。今日呢个时代话俾我哋听，我哋做嘢系讲成本效益嘅。所以如果用呢个眼镜去睇耶稣嘅说话，我哋唔明白点解耶稣讲嘅比喻系放低99只羊去搵嗰一只，呢个系完全嘅唔 make sense 嘅。我哋用呢个世代嘅意识形态去跟随神，其实你系会甩必嘅。保罗话唔好效法呢个世代。既然间佢话不要效法呢个世代，言下之意就系咩咧？我哋可以选择唔跟呢个世代噶，系咪啊？我哋得拣噶，唔好话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啊！原来可以拣嘅，向罪可以死，对嗰啲嘅牵引你可以选择唔回应嘅。但另一方面呢，他是要心意更新变化。如果我们真的将我们那个人 全人身体献呈俾我哋嘅上帝，当作活祭嘅时候咧，我哋生命嘅每一部分都系喺上帝嘅手上边，系咪？献咗俾佢就唔系我哋噶啦，系佢噶嘛。我哋嘅心思意念，包括我哋身体所表现嘅行为，全部都系神嘅掌管。我哋价值观，我世界观完全由佢掌管，生命更新变化。生命更新变化用现代嘅术语嚟讲，那个概念系点咧？就系、是、洗版，同你再 reset 翻部机，由头再嚟过，系被创造我哋嘅神，用佢原来创造嘅心意去改变我哋，我哋眼光视野就会唔同晒。呢、这个就系作为活祭嘅。对神活的向导来的。事实上是啊，身体整个人的变化，思想价值观都变化。虽然我们信了耶稣，但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呢，很多时候都是我们都是用有限的眼光去质疑上帝，去看上帝的作为。当我们受伤害的时候，我们说上帝不理我，不锡我。是不是？当我们见到一些哇，乜咁样嘅？喂，乜上帝咁样对信徒嘅？譬如见到国内，哇，十字架被拆，圣殿被炸，咁我哋觉得神你喺边度？我哋睇唔到神嘅旨意，以为呢啲系神唔理我哋。但系我听闻，原来温州有弟兄姊妹咁话，当改革开放之后。我哋人有钱咗，信徒生活富裕咗，我哋起教堂起到好靓，隔篱教堂起个红色顶十字架，我哋整个金色嘅大过佢。隔篱嗰个十字架嘅座堂，嗰、那个座堂坐一千人，我哋起个五千人。但系当逼迫嚟到嘅时候，有人话：我明啊，神要我哋所追求嘅唔系啲嘢，会唔会？当我们的心意被更新变化的时候，我们看到神的旨意是什么？就是善良的、纯全的、可喜悦的旨意。这句说话新普及译本是说，这样你们就知道上帝对你们的旨意原来是善良的、令人愉悦的和完美的。这个就是神的旨意。这个就是我哋向神活之后，眼睛明亮，我哋睇到神嘅心意。下面第三到第五节，就是我哋心意更新变化之后，我哋点样睇我哋嘅群体，同埋睇我哋自己咧？当心意被更新变化嘅时候，我哋唔单止用上帝眼光去睇，睇到上帝嘅旨意系美善嘅。我哋更加用神嘅标准嚟睇，咁神嘅标准系咩嘢呢？第三节讲咗噶啦，就系、照着神所分给各人嘅信心嚟衡量啊！呢、这个就系衡量嘅标准。保罗喺度带出咗呢个标准，但系佢之前一句说话好紧要噶，佢话咩咧？我凭着所赐我嘅恩，对你哋每一位咁讲，其实所赐嘅恩咧。就是讲紧保罗，佢由罪人被拣选成为神嘅使徒，神对佢呢个恩，其实系讲紧保罗而家系用紧使徒嘅身份同我哋每一个信徒讲嘢，呢个系上帝而嚟嘅说话咁解，唔系个人意见俾我哋参考，即系话以下讲嘅嘢。是我们要践行去做的。什么呢？要照着神所分给我们各人的信心来衡量。保罗提醒我们不要将自己看得太高，我们会明白，这个说话很容易理解，是不是？但是什么叫做照神所分给各人的信心来衡量呢？原来这个信心很有趣的。 佢唔係指通常嘅信靠，呢信心其实同恩赐有关系，係讲緊照住你所得嘅恩赐嚟服侍信徒群体呢种嘅信心。即係话咩呢？神俾我哋每个人嘅恩赐唔係俾我哋去炫耀嘅，係要我哋去运用去服侍教会建立信徒嘅。所以神好犀利，佢赐下恩赐嘅时候呢，同时係赐下一个运用信心嘅恩赐。人运用恩赐嘅信心，以照我哋呢能够将呢个恩赐呢係施展出嚟。呢、这个信心就是指这样的东西。所以用自己的信心来衡量自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讲到自己知道自己所领受的恩赐可以去到什么地步。明白我们的恩赐可以发挥的范围，同时是明白这个恩赐我们没有的恩赐我们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就不会看自己太高，亦都唔会冇信心去服侍。其实对自己一个正確认知嘅评估啊，呢、这个就是叫合乎中道啊。看自己合乎中道就系呢个意思。就算有个 GPS 全球定位系统，你要先揾到你嗰个嘅方向，你定个位先，你自己系知道咩位置，你先知道下一步点行，系咪啊？所以呢个好精彩啊！保罗就叫我哋乜嘢？你定到你个位先，而呢个定位嘅标准唔系你自己定嘅，呢、这个 GPS 系神帮我哋 set 嘅。我哋去翻上帝嗰度，我先揾到我哋自己恩赐。呢、这个说话仲有一个好重要嘅句子，呢个词语就系叫分级呢个字。分级有两个意思，你试下谂下，分级咩意思？系咪我哋噶？唔系啊，系咪？分级就系我哋被分配嘅，即系话从神而嚟嘅，唔系我哋有咩叻。第二就系话分俾我哋嘅，本来系边个噶？系神嘅。我哋要问责。仲记唔记得耶稣讲嘅比喻？一千、二千、五千嘅比喻，系咪啊？主人分配唔同嘅，啊唔系话五千劲啲，唔好咁快开心住，多给谁？向谁多取，你责任更加大。神俾我哋恩赐，唔系俾我哋自夸嘅本钱，而系服侍我哋嘅群体。跟住保罗就用咗身体四肢嘅比喻。呢、这个四肢嘅比喻，我相信大家耳熟能详，系咪啊？好熟嘅比喻。身子明显嘅讲紧基督同教会啦。肢体系咩啊？我哋每个信徒咯。但你留意一样嘢，好有趣。肢体不都有一样嘅用处？其实肢体唔单止功能上嘅唔一样，个样都唔一样。原来唔一样系上帝嘅设计嚟噶。原来唔一样系上帝刻意嘅布局嚟噶，系一个需要嚟噶。咁点解上帝要设计成大家唔一样呢？因为肢体唔一样先能够运作㗎嘛。係咪呀？但好可惜，今日反而就因为呢个不一样呢，阻碍咗呢个身子嘅运作。会唔会呀？信徒之间嘅关系偏偏就因为这个彼此的不同，恩赐的不一样，觉得哇，人家这么渣的这方面啊，很多很多的不同的时候，就很多的争拗，大家 unfriend 割席，你出席的我就不去。这个身子本来是配搭的，但变了自动解体。那究竟是不是上帝的设计出错呢？是不是啊？很明显就是这些肢体里面的个别的肢体还未肯将自己整个的主权 交俾呢个身子去指挥，咪散晒咯。其实呢个系违反神设计嘅心意。第六节，保罗又再一次强调不一样，见唔见到啊？他说按所得的恩典，又是讲所得，又是被我们被分配的，这个不是我们自己有什么厉害的。跟着说我们各有不同的恩赐，又是突显这个不同。这种不同，上帝的设计是要达到什么目的呢？下面所讲的这几节，六至八节那个效果，就是领受了讲预言的恩赐的，就按他信心的程度说预言。信心是什么呢？讲过了，上一头先。那这个说话很有趣，什么叫信心的程度呢？是不是说你信心劲一点渣一点？原来呢，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程度这个意思的。我们可以参考不同的译本啦。新汉语译本呢，它是按住讲预言的信心去讲啫。而新普及译本都是这么讲的，按住上帝给你的信心去讲预言，不是讲程度的问题。个焦点的意思就是说什么呢？领受了预言的恩赐和信心，就应该按住你所得的讲预言的信心来讲。你几时没有了这个信心，失去了这样的东西的时候，你就停了，你就不要凭你自己的血气去讲这个预言。但是必须讲明一样东西，就是讲预言的恩赐是在当时的教会里面神特别赐给他们，为了去建立教会，因为当时是教会建立的阶段，这个是一个特定时代的恩赐。今日教会已经被建立，圣经的正典已经完成，是不是？一切启示已经完成，这个恩赐呢，今日在我们群体里面，在信徒群体里面呢，基本上呢是不适用的。但是那个原则我们仍然是一样。反而第七、第八节所讲的，我们的生活是能够接得到的，就是什么呢？服侍的要专一的服侍，专一就是全心全意，是很纯正的一个动机。服侍这个是指向物质上供应一些软弱的有不足的人，教导的要专一教导，劝勉的要专一劝勉。那教导劝勉和讲预言有没有不同呢？讲预言就是什么呢？就是神直接将个启示同你讲，教导就不是，教导就是将上帝所启示出来的说话，你将它按正义去演绎分解，这就是平时的查经，讲道就是讲教导，就不是讲预言。劝勉是什么呢？劝勉就是有少似今日 mentor 的角色，就是提醒、鼓励、安慰、同行的角色。这三种的服侍，服侍、教导、劝勉，都同一个原则，就是要专一。其实内心纯正的动机，全心全意，所有服侍都一样。下面所讲到的施舍啦，要诚实，亦都讲紧单纯嘅动机。施舍系咩？佢讲爱心嘅一个嘅单向嘅赠与施予，去帮助有需要嘅人。咁做唔系带任何嘅利益交换，带条件嘅帮助，其实可以系一种威胁嚟嘅，系咪？治理嘅、管理嘅，可能是教会的长老执事，要殷勤。殷勤意思就是你有热诚，你真的为了管理好教会，而不是为了个权，去彰显你自己的地位。 怜悯人嘅要乐意，唔系讲紧我关顾要循例，我做咗啦啊，我剔咗，我做咗 checklist 完成，搞掂，系乐意。你见到人系得到怜悯，你从个心里边开心出嚟，呢、这个就系上帝俾我哋唔同嘅恩赐，互相配搭嘅服侍。所以由第六到第八节，我哋睇到圣经所展示一个信徒群体系咩群体，一个乜嘢嘢嘅画面啊？是一个平等的，是一个互相服侍的，互相建立的，有爱的，有实际的关怀行动的群体来的。但是讲真，你估这些东西我们不知道吗？理论讲到其实大家知道，是不是刚才的比喻，身子的比喻大家很熟，以上所讲的东西其实已经耳熟能详，甚至你会讲出标准答案。但是我就问，点解喺现实生活当中信徒群体仍然咁多嘅纷争，仍然咁多嘅撕裂？问题喺边度？其实最大嘅可能系咩呢？就是我哋嘅信仰出咗根本上嘅问题。呢、这个就系冇回应到神的慈悲怜悯，将身体认认真真的全部的献上，心意没有被上帝更新，生命没有因为神而有任何的变化，仍然被这个罪身支配，仍然揽住呢个旧我唔放。啊，呢个我发觉好多时候都系信徒所面对嘅好大好大嘅，包括我自己一个好大嘅一个挣扎。点解心意要更新变化呢？呢、这个正正讲明咗我哋系罪人，我哋唔变唔得，系咪？所以有呢个必要性去更新变化，而且呢个更新变化系进行式的，原文里面是不断的做的，不断要操练的。你说这段经文我们今天可以怎么应用呢？我发觉其实可以从两个层面去看得的。第一就是我们要认定一件事，就是保罗强调一种不同是神的刻意设计来的。神做人的不同是反映出上帝的丰富的，神俾我哋唔同嘅恩赐，正好话俾我哋听，冇一个人掌握到全部嘅恩赐，冇一个人可以自高自大。所以神做出呢个唔同呢，唔系为咗造成分裂，反而系乜嘢？系为咗合一嘅需要，系咪？因为唔同嘅缘故，你先能够合一啦嘛。你才需要这个合一嘛。其实不单单恩赐，信徒群体当中呢，其实各方面都很多不同。在早期教会有外邦人，有犹太人，他们的文化背景不同，是不是？他们的价值观不同，生活习惯不同。而耶稣呼召的门徒当中，他亦都呼召税利马太，又呼召激进组织的西门，他们政治背景完全不同，甚至是对立添的，但是同样可以成为耶稣十二个门徒之一。今天我们看到神的创造是丰富的，神的世界是彩色的。好喜欢那首歌叫 Wonderful World, What a Wonderful World, 丰富的，多元的，这个世界色彩斑斓，不是只有得黄色和蓝色的，是不是？也都无需要夹硬将黄色转做蓝色，将蓝色转做黄色，其实清一色，这个似乎不是上帝的设计来的。如果我们懂得接纳不同，拥抱不同，其实我们是欣赏着 尊重緊上帝嘅設計，係尊重緊上帝俾每一個人獨特嘅取向、獨特嘅份分級啊嘛，唔係就係呢一個嘅恩賜都係。神要我哋教會合一，唔係要統一，係咪？合一係 unity， 係神嘅旨意；統一係 uniformity， 係人嘅血氣嘅要求。我哋乜都要同我哋一樣，唔同我哋唔一樣嘅時候，我哋覺得係異類。我哋睇唔睇到原來神創造呢種嘅不一樣同埋不同，都係佢嘅善良、純全、可喜悅嘅旨意嚟嘅呢？還是我哋鍾意用我哋罪人嗰個嘅限制去設計一個自己覺得啊舒服嘅框框，將上帝塞喺裏面去創造一個合自己心意嘅上帝？呢個係咪我哋信仰呢？第二嗰個嘅向度可以再思想嘅就係唔可以將自己視得太高。其實好多時候我哋覺得點解覺得自己係高個人呢？可能我哋覺得自己掌握到真理，我哋所睇嘅係啱嘅，但係其實唔好忘記，我哋每一個人都係罪人嚟，唔好誤認咗自己的見解就係真理，誤認咗自己嘅取向立場就係真理，以為自己代表真理嘅可怕之處喺邊一度？就是你會去到很盡，不會有反省，不會回轉頭。保羅當年當他未認識耶穌基督，他覺得自己侍奉上帝，是不是？他對基督徒很狠的，去到很盡的，手段很殘忍，絕不手軟。如果沒有正式認識上帝，生命沒有神更新改變，只是憑著我們的肉身的舊我的血氣，以為自己站在真理那一邊的時候，這種自我催眠式的正義感可以令一個人變得很麻木、很冷血。其實信了之後，我們不會突然間變成聖人。如果我們誠實面對自己的時候，我們不能夠不承認一個事實，就是在成長過程當中我們經歷了很多掙扎，會不會很多的失敗，跌跌碰碰，有時候那種失敗、那種的跌倒，你都不想再提，也都不敢被人知道。其實教會裡面每一個人跟我們一樣，處境完全一樣。教會不是天堂，團契亦都不是地上的烏托邦，我們千祈不要吹噓過分美化這個信徒群體。你在團契裡面，在教會裡面，你可能在人際交往當中會受到傷害，同樣你都可能在無意當中傷害到別人，是不是？在人家的噩夢裡面出現的，發夢的時候見到你，可能有時候我都會想想，我會不會人家發噩夢的時候是見到那個是我來的呢？我們會不會在上帝的面前看到上帝怎樣饒恕我們，我們怎樣饒恕人家呢？我們是罪人，我們經歷上帝的饒恕，我們應該是更加懂得去饒恕一些跟我們不同的人。既然間是這樣多傷害，那為什麼要回教會參加團契？有人這樣問我，回教會做什麼？我自己在家裡就行。其實不是，正正就是因為我們是軟弱的罪人，我們才更加需要上帝教導我們怎樣去將這個舊我去剷除、去對付，學習追求成長。 我发觉团契在我的成长历程里面来说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原来对我来说，团契教会群体是爱心训练学校来的，是操练着我们的生命很难顶的人，你怎样跟他相处。但是不要忘记，可能我也都是人家心目中一个很难顶的人。上深一层，其实我们自己又是怎样呢？圣经这里所说的心意更新变化是不断的持续的。神的爱就是在我们信徒相处的当中存在，和信徒交往也在考验着操练着我的接纳程度，是不是？还有我爱心。神的爱不是查经的时候我来讨论的，我来研究的。神的爱是什么？是要实践的，是透过不断的和人接触，不断的，特别是一些难啃的，是不是？在当中去操练，以至我们的旧我被彻底的改造，我们才越来越似，越来越有神怜悯慈悲的影子。所以约翰一书说得很好，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不是我们有什么叻，因为我们经历上帝的爱，上帝就要我们在群体里面学习互相去爱。在上个月沃福之声出版了，出街之后我们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大的错，就是一位姊妹的文章不见了，她的名字黐了在那篇文章那里，叫影响了两个人，一个团契专登一个星期六的上午发动弟兄姊妹回来逐本沃福之声那一页里面再黐过，黐完之后咳返一边。这个就是肢体生活，这个就是群体生活的可爱，这个就是神所悦纳的，是不是？虽然我们尽情破坏，但有人努力兴建的。有时候我的错人家帮我补足的，这个就是神叫我们的群体变得美丽。最后我们说为什么仍然要参加团契参加教会，提摩太后书二章讲得很清楚，是有清心祷告主的人同他同行，同那清心祷告主的人同他同行。但是之前呢处理自己先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逃避这个私欲，同样一个向道来的，同罗马书是不是第一二节今天所讲的处理自己先的。所以我们回团契的时候，不要问这团契的弟兄姊妹是不是好，是问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团契的伙伴，是问自己先的。结束的时候呢，我想有一个的报告，就是教会有不同程度的不同的不同啊群体团契都可以参加的。如果我们还没有团契没有小组，而你又想参加或者有兴趣知道的时候呢，你可以在回应纸上面写下你的姓名联络，教会是会跟你谈下，介绍下有什么团契是啱你的，又或者你想参加什么团契小组，你都是写低。我们听到不是写低听字，是要实践的。我时都讲一句说话，圣经不是来查，道不是来听，神的说话是要改变我们的人生，是我们行出来的。我们一起在上帝面前一个安静祈祷的时间。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你赐下群体 你赐下恩典，叫我们一些不配的人能够因为你的慈悲怜悯，我们经历你的赦罪的大能，又从你那里领受到神你所赐的恩赐。求天父开我们的眼，让我们看到神你的心意是美善，是可喜悦的，是完全的，以照我们在弟兄姊妹相交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光不是专注在人的不足、人的差异，而是上帝你教我们去欣赏你的差异，去尊重人家的不同，去赞美神你自己的丰富。我们多谢你，求天父上帝让我们这个撕裂的社会、这个撕裂的教会、这个撕裂的团契，能够在你的爱的当中，以你作为我们唯一的、统一的、合一的一个 bonding。 多谢你，祈祷奉耶稣的圣名，阿门。